2025年12月14日，正道，周茂衮牧师，题目：一颗合神心意的心。引用经文：撒母耳记下1章。
我们今天呢，按照我们讲到的顺序，我们今天要讲撒母耳记上1章。提前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春节之后呢，要交叉着讲两部书，一部呢是撒母耳记上，一部呢是罗马书，好吧？一次讲新约，一次讲后旧约。OK， 那么今天呢，我们讲的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很令人伤心的故事，但是一个也是同时有一个非常令人得安慰的故事。我记得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想到了前些年在中国大陆，在西北地区，我记得应该是甘肃，有一个村长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好多年，最后呢，因为有一个青年人看不过，就把他给杀了。结果他被杀之后呢，村子里头的人以前在他面前见到他就像耗子见了猫似的。这次一旦被杀，第二天家家户户都放鞭炮。哎呀，感觉老天有眼，恶人争得恶报，是吧？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那么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这种事情有时候是免不了的，常有这种事情。那么我们想说的是，这样做对不对呢？圣经上有没有这样的好一点的榜样？他们是如何做的呢？整个的撒母耳记上，大家知道大部分都在讲述一个主题，大家明白是什么主题吗？就是扫罗不断的追杀我们的大卫，是吧？左一次右一次，可以说扫罗和大卫之间相当于仇敌的关系。但是呢，上一章31章，就是撒母耳记上31章，我们记得大卫这个战胜了以西格的亚玛利人的同时，那么同时呢，扫罗带着儿子们上战场，在非利士人交战当中，他的儿子和他都被杀了，这个事情大家记得吗？那么他被杀以后，我们想看看针对这件事情我们大卫是怎么做的，好不好？我们来看看人大卫是怎么做的。下一个，那是可以调的，对。Aiden， 你顺势就给我们读一下引用的经文吧。撒母耳记下。
撒母耳记下1章14节，大卫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 撒母耳记下一章二十四节，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嚎，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撒母耳记下一章二十六节，我兄约拿丹哪，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
Amen。 好，谢谢弟兄姐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扫罗和他三个儿子同一天战死在沙场，但是呢，当时的信息不够发达，我们的大卫其实是不知道的。结果很快呢，就有一个亚麻利的少年人报，很开心就过来了，说报告大卫，说呢，扫罗王和他三个儿子在战场上战死了，何以为凭呢？他带着扫罗的衣服，叫冠冕，知道吗？王的冠冕，还有他的镯子，臂上的镯子，这个东西呢是王的，很特别的。一看，这是肯定是对的。这个亚麻利的少年人，当时是知道，其实在全天下当时就知道，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都知道大卫跟扫罗不对付。扫罗王带着人追杀大卫，追杀了多少年呢？我跟大家测测过，大约十多年，是吧？这可以说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都知道。所以这个亚麻利人呢，当时就想，总算扫这个大卫的对头，这个仇人被杀了，大卫听说一定很开心，对他来说，对大卫来说这是好消息。哎，我报告这个好消息，可能能得到什么好处，并且呢，他还撒谎，怎么撒谎呢？他说大卫是我杀的。
不想，
哎，完了，扫罗是我杀的，是吧？他说扫罗是我杀的，为的是讨好大卫，是吧？那也就是说，他想得到这个好处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是一个谎言，非常邪恶的谎言的基础上，想得到什么好处？可是。大卫怎么做呢？大卫给他好处了。我们看一下经文，大卫是怎么做的。大卫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大卫就叫了一个少年的人来说，你去杀死他吧。大卫对他说，你流人血的罪归在你自己的头上，因为你亲口做见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少年人就把他杀了。这个地方大家知道，大卫没有因为扫罗被杀而开心。大卫是怎么表现？他听说是听说以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反应？大家可以读一下。第十一节，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而且悲哭、悲哀、哭号，禁食到晚上。啊，那大卫他对于这样一个好像是捷径，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卫已经被这个撒母耳膏了。要做王，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说什么时候做。那新王老王死了，那新王上来是按说是顺理成章的。老王死的越早，新王登基的越快，对不对？但是呢，大卫并不喜悦这种不义的成功，因为扫罗是非正常死亡，是吧？是被仇敌，是以色列人的仇敌非利士人所杀。是吧？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他拒绝，大卫拒绝 走这种捷径，你看，哎，他总算死了，我可以登基。他拒绝走这种捷径而上位而成功。这里头就面临一个问题，弟兄姐妹们，我们人最容易做的是自我抬举。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有个目标，我们特别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依靠自己，然后呢，吹捧自己，这个制造各种各样的噱头来成名、来成功、来成名。大家肯定听说过这样很多的故事。你最看网红，现在的网红的寿命都是很短的，为什么？很多都是靠一些制造一些个爆炸性的新闻和故事来制造噱头，来吸引大家的眼球，甚至呢还搞一些邪恶的视频、邪恶的一些个信息，来抓人、抓这个大家的眼球、注意力，这种都不会长久。真正的信神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追求是神来把我们兴起，神要抬举我们。那扫罗做的是，神既然告诉我做王，没有告诉我什么时候，我就安静的等候神给我定的时间。我不会为了自己的私欲去争着抢着去赶紧去做王上位，大家明白吗？他大卫情愿等着神的时候，情愿等着神来兴起，神的时候到了。那这个事情呢，我想弟兄姐妹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我们有没有跑到神的前头去？我们有没有为了实现我们的目的而不择手段？就是上位走捷径，就是为了实现目的不择手段。我知道我们在中国大陆前些年就想搞严打，这个像一场运动，严打打这些强奸的暴力犯罪啊，他们呢在这过程当中一场运动下来，全国抓了多少杀了多少，看数字都很大。但是这里头他就说有一个问题，他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结果而忽视了这个程序的正义，就导致了很多的冤假错案，有的人屈打成招，是吧？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用这个比喻，我想说的意思说，你这个程序的正义很重要，你要做王，你这程序要正义，你不能说我不择手段去做王，是吧？同样的道理，我们平常做事情也是这样，我们不能为了实现我们看上去很好的结果而忽视这个为了实现这个结果的路径、手段、方法。如果这些不讨神喜悦，我们的结果就不讨神的喜悦，好不好？所以这个对我们很有启发，我们希望弟兄姐妹来想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知道刚才我说了，大卫自己的第一反应是把衣服都撕裂了，痛苦哀嚎，进食饭都不吃了，是吧？为他祷告。那么同时呢，他不但没奖励这个少年人，他就把这个少年人给杀了。因为这少年自己说他把扫罗王给杀了，那大卫的话，这句话说的很到位啊，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他对少年人是这样说的。所以呢，我们的大卫没有一点点开心，反而是痛苦哀嚎，是吧？同时呢，对这个少年人本来是想讨好的，拿讨奖赏的，结果脑袋搬家。那么也就是说，大卫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扫罗王是神所高抹的。那么在按照圣经的真理，他很明白神的意思，神所高的，如果这个人被废掉这个神所高的，也只能用神来废掉，不应该由神来废掉，大家明白的意思吗？就很尊重这个权柄，他没有幸灾乐祸，他没有展示正常的手段，而是靠他的品格。品格是什么呀？ 扫罗是神所包抹的，他被仇敌杀了，他得难过，他悲伤，他是战死在沙场，对不对？他呢有一颗公义的怜悯的心在里头，那么同时呢说明他对这个权柄非常的尊重，即使神做高的罪也应该由神来罪啊，而不应该你少年人把他杀死。那这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我们从遥远的中国来到美国，我们有没有尊重美国的法律？罗马书十三章说了，是吧？我们有顺服掌权的，法律就是一个权柄，大家知道吗？那我们到这儿之后，是不是照常纳税？你们偷税，是吧？很多的在中国在美国生活的做饭馆的很多老板被抢，什么原因呢？其实重要的原因是开饭馆的很多老板都喜欢收现金，然后隐瞒不报税，然后放在家里保险柜里头，久而久之那些坏人都知道了，就抢专抢你华人的贪官的老板。你为了逃税，最后是牺牲你全家人的性命。我看过已经不少案例了，有的全家被杀，有的杀了部分人，有的死了，有的伤了。如果仅仅抢了人没伤了算万幸了。我不客气说弟兄姐妹，这是罪的后果。你为了逃那点税，最后也引来的杀身之祸，是不是？顺服掌权的啊，这就是对我们的启发。你尊重掌权的就是尊重神， OK， 听清楚了。当我们藐视你我们所在的法律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藐视神。那这是大的，小的我们开车我们要不要遵守交通规则，这是全柄的，我们要遵守，好不好？虽然我有时候有超速，我要认罪，我要小心，是吧？就是无论大的法律小的法律，大的权柄小的权柄，我们都要尊重，因为你尊重权柄就是尊重神。所以大卫的这个认识一直是非常清醒，而且一直坚守。我们知道他有两次可以杀扫罗，他都没杀，为什么？因为他是神的受膏的，我不敢加害于他。那即使发生了说外邦人把他杀了，他也对外邦人一点都不客气，因为你杀了我的受膏者，我要把你杀了，所以非常尊重神命。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希望通过这样大卫的这个做法给我们要启发，我们在家里头在外头都要尊重有权柄的人和法律，好不好？比方说夫妻之间，弟兄是头，那姊妹当你尊重弟兄为头的时候，你就是在尊重神，好不好？这个但是你弟兄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的爱自己的姊妹，我们不爱自己姊妹的时候，我们同样是背逆了神，明白吗？所以整部圣经里头神的要求神的规定那都是权柄，我们圣经的任何的神的要求神的诫命我们都要遵守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尊崇神敬畏神，反之我们就是背逆神，好不好？那虽然用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事件来提醒我们如何的尊重神，尊重神的受膏者，尊重神的权柄，同样也在可以贯彻到我们在整个圣经里的神的诸多的诫命我们都要遵守。那么前脚呢他处理完了这个少年人，大卫 我觉得大卫也是个诗人，也是一个很好的作家。那这个他就写了一首挽歌，这个挽歌我读了我都真的觉得特别感动。你看他说，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亚什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惊夸。什么意思呢？大卫和他儿子们被杀了，大卫做苏不是那个扫罗和他的儿子们被杀了，大卫在这提醒大家，你们不要把这事传出去。为什么？他是我们大英雄，是吧？因为你传了，你传出去之后，外邦人会开心，会惊夸。他这样做是什么呀？是保护神的受膏者的荣誉，尊荣他。大家明白吗？保护娃的名声。大家知道，大卫被追杀十多年了，他居然在这儿没有一句埋怨大卫那个扫罗的事儿，没有怨恨，一句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想到的是怎么保护王的名声。不但如此，他说：“基利波山呢，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田地无土产可供，可做供物。”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约拿丹的弓箭飞流敌人的血不退缩，扫罗的刀剑飞抛勇士的油不收回。什么意思呢？他不但说告诉以色列人不要把这个坏消息传出去，污损我们王的名，而且他还咒诅扫罗和他儿子流血死掉的那个地方，说那个地方你不要出场，是吧？因为我的王死在那儿，是吧？同时呢，就还是充分的体现了他是多么的爱惜这个王，多么的尊重这个王，是吧？那么接下来他继续说，约拿丹啊，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更强。那么这个地方是尊荣纪念他们父子之间的感情和关系。其实我们知道扫罗和约拿丹之间是有过节的，大家记得吗？因为约拿丹爱大卫，他的爸爸曾经拿枪去扎这个约拿丹，大家还记得吗？那这时候大卫在他挨个当中都不提这些不好的事情，他单提好的，夸他们父子，因为他们父子之间有好的那块，他单是去表扬这一块，尊荣这一块，宣传这一块，是吧？接下来呢，他说以色列的女子呀，当为扫罗哭号，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衣服，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这再一次提醒以色列人要纪念我们的王，曾经为我们大败敌人，曾经为我们得胜，曾经让我们得到丰富的供应，曾经给我们提供安宁的环境，是吧？这时候还是前头说要纪念他的好名声，保护他的名声，后头要纪念扫罗曾经为他们所做的，也就是说纪念他的好，是吧？英雄何竟在镇上扑倒，约拿丹何竟在山上被杀，我兄弟约拿丹啊，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英雄何竟扑倒，占据何竟灭谋。那么这个地方表现出了对英雄的一种惋惜之情，是吧？就是说 他认为他们战的沙场应该被纪念，不要说战败这一事儿，而是说他为我们牺牲了。所以大卫在这尊他们为英雄，仍然还是要尊重他们，同时呢他也纪念他和约拿单之间的约。后头你们就我们会看到大卫是特别的后代约拿单的后代，因为他们哥俩之间有一个盟约。你看人在人死了的时候，他写挽歌的时候，他特别的要把他们的盟约在这儿写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土话说大卫很够哥们儿，很义气，但是那是世间的说法。那我们的说法是大卫这个人是非常信实的， keep his promise 是吧， honor his promise， 很纪念他和这个约拿单之间的约。因为约拿单说了，我希望你大王以后你后代我后代我的后代，是不是？所以他是信实的。那么对朋友的信实，我告诉大家也是对神的信实。如果我们对朋友对弟兄对姐妹不信实，我们怎么可以对神信实呢？我引用神在前头在经上说的，你们不爱看见的弟兄姐妹，怎么可以说爱看不见的神呢？那我用套用这个真理来讲，我们对自己的弟兄姐妹不信实，对看得见的弟兄姐妹不信实，怎么能够说对看得见的神信实呢？明白吗？所以我们对自己的弟兄姐妹信实，就意味着我们对神也是信实。弟兄姐妹们，这个地方这段哀歌我看了以后还是真是受感动。我觉得大卫这个胸怀实在是太大了，一个追杀他十多年的人死亡了，他那么真心实意的把衣服都撕裂了，哀哭尽食，不是装的。弟兄姐妹，从这个就我们能看他真心实意的表达了对死者的什么呀，爱怜悯惋惜，是不是？在这通通都有。那写挽歌的时候，大卫没有说一句扫罗的不好，扫罗那么的追杀他，那么的迫害他，在他的挽歌里头没有一句怨言，没有一句牢骚话，没有一句负面的，他整个挽歌里写出来的都是如何的尊荣这个神的受膏者，如何纪念他为本族的人战死在沙场，尊他为英雄，如何的呼召以色列人来纪念我们的王曾经为我们做出的贡献。同时呢在挽歌里有纪念他和约拿单之间的那个美好的弟兄之情，那种盟约关系，表达了他愿意忠实的履行他们之间的盟约。弟兄姐妹们，我在写什么是爱呀？爱就是忠诚，盟约的信实与牺牲，爱不是一种情绪。大家一定要注意哦，我们很容易觉得哎呀，就是特别有些人就特别情绪化，好像说起来就爱谁爱得不得了，是吧？我觉得当然了，你要有那种感情你要表达没什么不可以，但是我们小心哦，爱更多的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信实忠实，看的是有没有牺牲精神，愿意不愿意为了别人的好牺牲自己，愿意不愿意为了成就别人自己做出让步和牺牲，这是爱，对不对？那么我们的大卫在整个在第一章里头，我觉得他把这些精神都已经体现出来了，他有这样的品格。弟兄姐妹们，我今天想说的是，为什么神亲自说 大卫是我合我心意的人。整部圣经你们找一下，没有第二个人。神亲自说他是我合我心意的人。那为什么？那我想首先一个，面对自己的仇敌追杀十多年的仇敌死亡的时候，他没有幸灾乐祸，反而影现出来的是爱、同情、怜悯、惋惜，是吧？他做领袖靠的不是赢了，而是靠的是爱。同时呢，他又纪念他和约拿丹之间的那个盟约，不会因为约拿丹已经死了，我可以不管了，而纪念他的盟约，对这个已死去的弟兄表达了他的信实的坚定的信实，是吧？同时呢，他又尊重神所高某的这个有权柄的高某的扫罗王，他充分的尊重神的权柄，充分的尊荣神的受膏者。我想当他把这些品格展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说他是神的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有这些品格。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挑战一下大家，你们想不想做合神心意的人？如果想的话，咱们就请大家举起手来，我为你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每一双举起的手你必不轻看，因为他们都愿意效法我们的大卫。是的，愿意尊重权柄，尊重神与一切的律法，愿意对仇敌对弟兄姐妹充满了爱、怜悯和同情，愿意忠实的去履行我们做出的承诺，做一个信实的人。神啊，这一切的美好的品格我们都没有，神就求你加给我们，让我们成为合你心意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阿门。